神就是爱，他关爱世上每一个人。神就是光，他除去人心中的黑暗。
让我们在主爱中彼此接纳，在关爱中持守真理，在聆听中伸出援手，好怜悯，存谦卑，与同性恋者同行。
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关怀事工同性恋。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院的同学，欢迎您在一起收听我们关怀事工同性恋的特辑。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有嘉宾小西姐妹。小西姐妹你好啊。
你好。
你好。啊，今天我们特辑的内容主要谈到教会在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牧者怎么去牧养关心一些同性恋的朋友的情况。小西姐妹，我想问一问哈，你可不可以讲一讲你自己同性恋倾向是什么时候确立，或者是什么时候发展呢？
从我能够有回忆的时候开始呢，我就觉得我家里人呢是特别希望我是个男孩而不是女孩。然后呢，对，最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妈妈会很忧愁的望着我说。啊，如果你是个男孩，妈妈就不用这么受罪了，因为爷爷奶奶很重男轻女。然后呢，我妈妈其实他们的婚姻关系也不是很理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呢，她常常从我们身边消失。所以
你说是妈妈消失？
她常常离开家。
哦，
常常离家出走。有时候一走就是一两年，然后再回来，然后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在我成长的时候。
所以就从那个时间，你就发觉自己好像有一个这个同性恋的一些情况的感觉。
可能就是上小学的时候了。
上
小学的时候，慢慢的就是你知道周围的女生男生就是那个互相有好感的时候，发现自己对男生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感兴趣，而是反而就是好像很喜欢女孩子，然后又但是理性上又知道好像是哎这是不对的，我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矛盾很痛苦。
所以就从那个时间确立了，也慢慢去好像是发展一样。
可以这么说，是感觉到特别是到初一初二的时候，初一六年级五六年级到初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挣扎痛苦最大，因为也不知道跟谁求助啊。我记得我跟我一个好朋友说的时候呢，他也很着急，但是呢他的反应就是帮助我去否认他。他说哎，你才不是那些那么讨厌的人了，那些很讨厌的你不是那么讨厌的人，所以你不是。他这样跟我说。对，
所以当你发觉自己有这样的一些感觉了，同性恋的一些倾向吧，你对于这件事情你觉得上帝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跟你说一些话，给你有安慰啊，或者是什么引导？
我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所以呢从小是接受无神论的教育。我是到了大学的时候才因为教我英文的老师是外国人，然后也有一些基督徒的大学生，然后跟我传福音。经过一两年的接触，我才就是因着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信主了。然后信主之后呢，其实信主的时候我已经是怎么说呢，其实有小学高年级到初一二的时候发现自己真的不是喜欢男生而是喜欢女生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挣扎已经是很痛苦了。然后一直挣扎到大学是很不容易，当中这六七年的时间其实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在一个青少年的情感世界里面。 也包括就是自己单相思别人，然后别人突然间消失了，就是去出国留学了，他人家到外国上大学了，然后我就好想念他，然后觉得好痛苦。然后当我进大学的时候，虽然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我里面已经下了一个好像发了一个誓一样，就是如果我遇到我喜欢的女生，我第一件事就要逃跑，因为我不想再重复高中的时候那种痛苦，那种分别的痛苦，虽然是单相思，那时还是很痛苦。所以到我大学的时候呢，我也有跟我的一个在北大读书的同学跟他说啊，就是这件事情，说我有这个倾向，但是我是从来没有过就同性恋行为。然后我那个同学他的那个那时候是大学生了，不是小学生，但是他的反应呢，可能跟我那个小学生的反应，小学生朋友那个反应差不多，不过这是大学版。然后他就说啊，小西啊，我看了好多书哦，那书上说呢，如果你是没有同性恋行为的话呢，那你就应该不是同性恋者，所以呢你不用怕。然后然后我信主的时候我是没有过同性恋行为，但是我会觉得这件事情跟我再也没有关系了。我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再跟我没有关系了，因为看了圣经之后好像也是不赞同同性恋行为的吗？
这个其实圣经里面这样的说的哈。但是你刚才我们就是说上帝怎么样给你安慰啊，或者给你一个同行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是这样，当我大学毕业之后又到了国外读了硕士，回来之后呢，很不幸的我有了第一次的同性恋的伴侣。然后呢在那一次的行为之后呢，我就整个世界崩溃了。我觉得我整个信仰世界都崩溃了，我觉得很自责，我觉得我不能够再否认下去了。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好像跟上帝去抱怨说，我不是已经是属于你的子女吗？我不是已经是你的女儿吗？我不是已经是基督徒，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我还会这么做？我接受不了。然后我想在那个时候我想离开上帝。
有一点点的抱怨。
对对，是很大的抱怨。然后但是神很奇妙，他在那个时候让我看到异象，看到他是接纳我的。看到他是给我，他是会给我力量去胜过的。真的很奇妙。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寻求帮助。然后我也发誓说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去改变。过了两年咯，这件事情之后再过了两三年，我就遇到了香港的新造的人。所以参加他们的小组聚会，认识一些同路人，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慢慢过来。
慢慢过来，对对。是。
你刚才说那个意象，有没有可以具体一点点可以分享一下呢？
那个意象是有一天晚上我躺下床刚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看见自己好像掉到一个很黑暗的深渊，整个身体也是有感觉的。然后心里面就很害怕，觉得自己犯罪了嘛，觉得我是不是要掉到地狱里面去。然后突然间背上感受到一股很巨大的力量将我从坑里面推上去，然后推向那个无限的蓝天。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应了圣经上的一句经文，他会从祸坑淤泥里将我救上来。这就是上帝给我的意象。
所以这个意象给你感觉上帝接纳，
对，
也愿意可以跟你一起去面对前面的一些情况。
是的，是的。
那在你后同的路上面有什么人给你最大的帮助？除了刚才我们说上帝给你有一个意象，也给你一些同行的一些经历吧。教会有没有给你帮助？
有，就是特别是我现在在香港的教会，我觉得他们对我是 很接纳很包容的、
嗯嗯嗯、
我在教会里面是公开讲过见证的、
嗯、
但是没有人嫌弃我，
对对，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会很害怕被人嫌弃被人看不起、
嗯嗯、
但是在我们教会我觉得是我可以说是我是受到我是受欢迎的，我不是被嫌弃的。
嗯嗯嗯。那我听小西刚才讲的时候呢、嗯、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听众朋友来信，他们就是不敢跟教会里面谈，
嗯，
因为就是教会里面一知道他们是有同性恋这个问题呢，他就害怕被教会赶出去，
嗯，
所以刚才小西姐妹你讲的一个是不是很好？教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接纳，
嗯，
给你一个很大的欢迎，给你不是嫌弃的一个感受，所以对你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
很感恩，
嗯，
很感恩，是的，
是。除了教会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人？你觉得是在你身旁都一起帮助你呢？
我觉得有两个人，
嗯，
其中一个是就新造的人，之前就是创会的会长啊、
嗯，
康医生，
嗯嗯嗯，
他曾经就是给我很多的帮助，
嗯、
就是会关心我，
嗯、
然后会给我一些指导，然后、
嗯、
他也开放自己家庭，就是让我们一些后同的姊妹上他家，然后他太太会像一个妈妈一样给我们预备饭菜，
哦、
然后啊、
嗯、
跟我们一起查经、
嗯，
我觉得挺温馨的。
对对对，
也给我们感受，就他跟他的妻子给我们感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一点久违了的家庭的温暖。
嗯
还
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个人辅导员啊、在2011年的时候，曾经是我。情绪、灵命各方面、工作各方面的谷底，掉到谷底。
嗯嗯。
那个时候最苦的时候是很苦很苦，但是说不出来，
嗯嗯，
跟人表达不出来。
嗯。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半夜起来，我就很痛苦，然后在神面前。
嗯，
跪着，但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但是就有，一首熟悉的诗歌在我里面出来，就是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定欢呼。
嗯嗯嗯。
那后来我就去在新造的人的同工的建议下，我去找了个人辅导，是对他那个个人辅导他他是个临床心理学博士，给我很多的帮助。他跟我之间因为他跟我之间年龄差距上就是有点像母女，
嗯，
大我他年龄差不多可以做我妈妈，然后我就会将很多的过去未了结的那些情节啊，投射到他身上，
嗯，
然后把他当成我妈妈来出气，
嗯，
来发泄我的愤怒，然后来怨恨，然后呢，
嗯、
对他来说的话，他也觉得是他，其实我前天晚上还见过他，他说回忆起来，那段日子对他来说也痛苦不堪，就是对对，就是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导的，
很好很好很好的辅导，就是能够就承载跟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来访者哈，就是来纠缠来回的纠缠，来回的磨他，然后他也能够他也活下来了，最重要是他活下来了，然后他也能够对我。我就是能够承载到我的这些痛苦，这些纠结。
我想问问您，这个辅导的过程有多长？
挺长的，
挺长。
从2011年的7月25日、到应该到2016年的 九月份十月份吧，
嗯，
但是中间我有停了一年半。为什么停了一年半？因为我这个辅导员呢，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工作的人，不仅在香港有事工，他在国内有事工，在东南亚有事工，还在北美有事工，所以他整天会在香港消失。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然后有一段时间就生气不去见他，那有点像，真的是有点像我小时候跟我妈妈的关系。我妈妈不整天不在家里嘛，那种感觉就完全被勾引出来，然后就对他就是全面轰炸。然后但是对我来说，这些被隐藏了的记忆呢，其实拿出来晒一晒，然后呢再调理一下，再跟现实碰撞一下，对我是有治疗愈的效果的。
所以除了上帝、教会还有辅导员给你一些很好的帮助哈，跟这个牧者交流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坦白自己的这个状况？当你去跟他坦白自己有同性恋的情况的时候呢，你觉得这个坦白表达是一种怎么样的经验？是很负面啊，还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经验呢？
是很正面的经验。我很幸运哦，就是我刚来到香港工作居住的时候呢，我工作居住的地方呢，跟那个就是现在啊新造的人的会长陈家良牧师的教会灵光中文堂是很靠近的，就走过一条街就是了。所以我就去了他们的教会，然后跟家良牧师之前是有过就是有个坦白的，就是也是新造人介绍我到这间教会去的，然后呢这个感觉是很正面的。然后我在教会里面，也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是讲过见证的。
对，
然后讲完之后没有任何人过来探听我的隐私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奇怪的目光投射我啊，没有的，完完全全就跟任何一个正常的姊妹一样。
对，所以讲出来坦白说其实一个正面的一个感受，不是一个负面的。有时候我们可能想隐藏自己哈，这个就是其实还是负面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我们作为就是怎么说呢，可不可以这样讲，可能我们有同性恋倾向的朋友呢，大多数心灵都是很敏感的。我是这样感受的。其实我们也很害怕，我们最害怕别人不接纳自己。有时候可能硬着头皮跟别人讲了，也还是很害怕别人不接纳自己。我在国内也曾经去过家庭教会、三字教会，就曾经去过一些教会。我都没有跟那些教会去讲我的背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害怕，还是觉得牧者在这方面是没有让我觉到有这种安全感去说。我觉得可能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
是就是也许自己做过判断之后觉得对方帮助不了我，我就不说，但是也可能是我不够胆量开口而错失了我本来可能会有的帮助。都有可能，
所以也是挺复杂的这种感受。
对、
那坐在我们旁边呢，还有李弟兄哈。李弟兄跟小西的牧者也认识啊，也知道他很关心这个小西姐妹的情况。我想李弟兄可以代表陈牧师讲一讲他的一个心得，一些分享吧。
好，今天陈牧师其实很想支持小西姐妹但是他不能抽空，所以那就我之前问过他一些重点，我就来复述一下。刚才小西姐妹也分享了很多，其实其中陈牧师描述的那些同性恋者的情况就真的很像他说的。同性恋者就因为感到不安全，所以呢不会在教会坦白 啊，分享自己啊这方面的挣扎，通常都独自面对罪疚，然后这些孤单感啊，隐藏的秘密就造成很大的压力，更容易令他们啊，使他们想要啊发泄啊欲望，然后就啊犯罪啊跌倒啊。相反，如果像小西姐妹这样，她能找到可信任的牧者，然后敞开了承认了有问题，然后被整个教会群体啊啊接受啊支持他啊，他就能在教会里面啊有可能建立健康的同性友谊，这样在啊朋友支持之下啊就能胜过试探，他就能减少啊跌倒犯罪的机会，啊，另外陈牧师也分享了其实啊一个教会啊牧者的角色需要平衡真理跟关爱两方面，啊，他就提到啊谈到真理方面，那一个同性恋者，那牧者当期望啊这个人做什么，啊，同性恋的挣扎的朋友，他的目标是需要保持圣洁，啊，不是要啊改变自己的性倾向，啊，那真理啊看同性性行为是罪啊，这是肯定的。至于这个性倾向，虽然不是神创造的原意啊，但是也不是当事人自己选择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啊形成的。所以啊，如果要这个挣扎的当事人要负责把这种倾向变得不存在，其实这个太难了。所以当事人就像小西姐妹或者是其他有挣扎的听众朋友，你只需要负责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就自己选择按照真理的反应啊，不要去犯罪啊。最后啊，关爱方面作为教会的使命就是要彼此相爱，那教会不能单单讲真理讲得很好就能啊吸引人，相反需要爱人才可以啊把这些软弱的肢体啊吸引进来，所以啊招募啊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教会的同工，啊，需要对同性恋者付出体谅，啊接纳，让他们在教会的啊环境可以很觉得安全安心分享坦白承认自己内心的重担，最后一句啊陈牧者就啊就是鼓励啊也彼此劝勉，就是牧者要珍惜这些真的跟你出柜的，就是承认自己同性恋状况挣扎的朋友，出柜对于这个姐妹啊或者是弟兄是很难的事，是对牧者很大的信任才会有这样勇气啊，同时这也是代表那个人在一个极大的啊痛苦当中，他需要求救，带着他对你的期望，他希望得到你的接纳你的尊重以及帮助，而且啊牧者跟弟兄姐妹也可以啊带着这个真理和爱去接待这样的一个朋友。
好，谢谢李弟兄把陈牧者的一些心得分享跟我们谈过哈。我最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小西姐妹啊，作为一个单身姐妹在教会生活里面，你觉得有什么困难会出现？这些事情会跟你自己的性倾向有关吗？
那有困难的，但是这个事情很怕跟我的性倾向没有关系。我觉得可能更像是普遍的单身姊妹如何在教会里面就是寻得真实的团契，真实的跟人去交往，就是我想普遍的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单身姐妹难免会觉得寂寞，然后如何能够从这个寂寞里面就是不要变成就是宅女了，不要变成宅太宅了，又或是而是能够跟学习跟身边的朋友就是去交心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吧，
嗯、
就是啊，由刚开始的是比较宅的，比较宅的我，
嗯、
到现在愿意跟小组的朋友去有说有笑，有哭、
嗯、
有怒，就是这个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嗯，也我在这个教会也好几年了，也有六七年了。
六七年。
这个也许有的听众可能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寂寞比较宅的话，也不用担心，因为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要对自己有耐心了。首先我们要学会友好的对待自己。
就是好好的去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要学会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是自在的。
就是一个人也是自在的。
一个人也是自在的。有朋友的时候也是自在的。然后是可以一起有欢乐的。
我刚才听你说呢，比较宅的时候呢，要走出这个宅。有没有一些当时你觉得一些要提醒听众朋友的？
当一个人宅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爱好吧。我就建议你可以发展一些可以走出门去的爱好。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出去到就是到不同的基督教机构去上一些课程。在课程里面会认识一些朋友。
对对对。
比如说一些灵修课程啊，那就有一些灵修团契的朋友。比如说一些情绪课程啊，像拉法基金会那个情绪课程啊，我都去参加了几年，然后又认识一些朋友，然后也不可停止聚会。
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也是真的很重要哈。有时候我们把自己关在这个房子里面，自己宅下去，就是一直这样，他们就不觉得自己自在。所以你刚才提醒我们要找一些兴趣，还有一些是有益我们的身心的兴趣。
对，是能够跟你去慢慢的就是能够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可以去跟人有一些互动的这样子的爱好啊，或者说上一下课程啊，我觉得挺有帮助的。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问题哈，就只能够在这里呢跟小西跟李弟兄我们就谈到这里哈。如果你对这个同性恋这方面有什么的问题的话呢，其实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去谈谈，我们也可以透过他们一些的分享经验，也帮助我们可以对这方面有更多的认识哈。今天我们就时间停到这里哈，谢谢大家，下一期请大家留意收听，好，再见，主祝福您。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
耶稣能够